上文，上回书正说的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案，两个小年轻的，一个叫刘星，一个叫宋海，分别判处了徒刑，关进大牢。几年以后提起这件事来，少管所的刘星已经长大了，回忆起当初的所作所为，恨自己恨得要命。他说当时他还小，觉得我又不是故意想烧死人，我就想出出气，没想到得了那么严重的后果。由于我的主意，他们失去了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如果可能，我愿意给他们当孩子来补偿。那个宋海呀，也是后悔不已呀。他说当时根本没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现在晚上经常会想起放火那件事儿，就睡不着觉。出事之后，父母经常来看我，他们终于会站在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由于表现良好，两名少年都从无期徒刑被减刑为有期徒刑18年。这一篇咱先过去，接着往下说，清华北大连环爆炸案。爆炸这地儿是发生在全国孩子最想读的大学。话说2003年，这一年的春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无疑是多灾多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春节期间，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传染病异常迅猛的在南中国及周边国家蔓延开来，而最初除了听说遥远的南方板蓝根告急，这北京呢还没反应过来，也没来得及对这奇怪的传染病有所反应，平静如常。谁知道没多久大祸就到了。咱们单说清华大学，那是全国最有名气的名牌大学呀。这个学校坐落在北京市区西北角的海淀区清华园1号，这是一处安静的所在，占地4000多亩的清华校园美丽祥和，静静地承载着20000多名学子的生生不息。单说2月25这天呢是晴天，但是还挺冷，干冷干冷的。中午11:53，毫无任何征兆，校园西北角猛地传出一声闷声，好些人都听到了这不寻常的响声。不久，水木清华上就有人发出帖子，是爆炸，发生在河源。河源是清华大学的教工餐厅，离着教学区啊较远，学生们一般不在那里就餐。大家在水幕上纷纷猜测爆炸的原因，很多人都以为食堂嘛，可能是煤气爆炸，只是一桩不幸的意外而已。但情况远没有那么乐观，爆炸当场炸伤了6个人。其中一位是博士后，一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进修生，其余4人皆为清华教师。所幸伤者并无生命危险。事发3分钟之后，清华大学派出所马上出警，初步判断这是一起人为的爆炸事件，随即封锁现场，报告刑侦总队。中午12:15，汪军率队赶到清华大学，展开了现场勘查。河源餐厅啊，共2层，爆炸发生在1层大厅，伤者已经送进医院。大厅内依然弥漫着一股刺鼻子的火药味儿。服务台区附近桌椅凌乱，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地面洒落着蓄电池、气包线、黑火药， 取暖管、残件、小闹钟、闹钟齿轮、一根针，还有一个康师傅方便面的空盒，另外还有一个蓝色尼龙的单肩提包。这边厢正在布置侦破，1:20，就是下午的1:20，又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与清华一街之隔的北京大学校内能源餐厅也发生了爆炸，全国顶尖的两所高校相继发生爆炸，现在又是十届全国人大政协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事情这下可严重多了，还可能发生什么谁也猜不透。王军沉住气，立即兵分两路，派员驱车是直奔北大。北大的能源餐厅位于北大三角地附近，面积约4000平方米，是北京高校中最大的学生食堂之一。爆炸发生在能源一层，爆炸使餐厅部分顶棚受损，玻璃窗户全被震碎。由于爆炸发生的时间呢，已经过了就餐的高峰，一共有3名伤者，都不是学生，一个是餐厅的管理员，一个是保洁员，一个是餐厅的应聘者。现场同样发现了蓄电池、气包线、黑火药、水暖管残件、闹钟、闹钟齿轮、针，还有空方便盒、一个碗等物，另外还找了一只双肩的背包。得知这些，王军的心中倒踏实了一些。为啥？两案现场相似，发案时间临近，初步判断是同一人或者同一伙人所为，而现场越近，线索就越多，案犯就越不容易逃脱法网。当即王军做出了6方面的部署。第一，走访两餐厅的经理，着重啊关注因两餐厅被开除的人都是谁，可能是心怀不满的人员。第二，访问伤者，询问其受害前在餐厅内与谁临近，附近的都有什么人，他们的外貌特征，携带着什么物品，是否曾看过什么可疑现象。第三，到清华北大两校各校门的值班室，调取今日进出校门情况的录像，重点关注河源爆炸发生后，在这段时间有谁离开了清华和进入北大等行迹可疑、神色慌张的人。第四，在全市范围内搜集情况，通过秘密力量调查所有曾扬言要炸高校、制造情况的人，搜集对社会不满分子的线索。第五，派刑侦技术部门搜索清华北大两校上空出现的手机信号，对其中吻合爆炸时间分别出现在两处的信号进行分析。第六，研究爆炸装置，根据现场物品进行组装恢复装置。通过对爆炸装置的调查，两处所用的炸药都是爆竹火药，这火药都是装在水暖管件之中，炸弹都是用10英钟定时，两个小闹钟齿轮相同，方便面盒内都有双面胶粘贴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定时炸弹确属同一手法所致。现场勘查之后，王军判断这两起爆炸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预谋的，但就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校园内制造爆炸，选择的地点是食堂，而不是人多的教室。第二，爆炸装置的安置尽量贴近服务台，而不是餐桌。第三，爆炸发生的时间基本错开了就餐高峰时段。看来， 案犯的心理不完全是要人的命，主要是制造影响。接下来要思考的是，案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制造什么样的影响？他想要干什么？等等等一系列问号。为了防止判断失误，北京市局请到了新疆公安厅爆破专家前来协助。在塔利班培训的恐怖组织活动中，曾出现过类似的定时爆炸装置。新疆的专家对此了解很深，但他们带来了所有的爆炸装置图解，对比之后不像，所以排除了这一可能性。原来啊，大家想，是不是新疆有的人到了北京了，是恐怖分子干的这个事儿？后来通过专家的鉴别，把这个顾虑打消了。北京市内和清华北大校内的信息搜集尚无重大的突破，专案组的压力很大，上边追的也挺紧呐。为了随时关注案情的进展，王军也不回家了，专案组的人也不回家了，都住进了清华大学招待所，必须守在组里对付随时发现的情况。很快，侦查员在清华西门附近的一家摩托车修理店得到了重要线索。2月23日，一名身高1米7左右、25、6岁、留着平头、外地口音的男子，在这家店里的买了2组蓄电池，结果和现场发现的一致。由于呢涉及2所知名高校，案发后网上对这起连环爆炸案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讨论。王军意识到这也是可能破案的一个突破口，他特意安排了1组刑警从网络搜寻案犯的踪迹。这个网络大家都知道与现实生活不同，这是个虚拟的社区，网络上的信息啊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从网络找突破口难度是很大的。经常有人在网上给清华北大网站信箱发信息，声称对此事负责，说的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儿，你也难辨真假，所以侦查员们就得和他们联系调查案情的细节。结果深入一调查呀，发现了好些个无聊好事的发信人纷纷露出了原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在中东一带的地区经常发生爆炸案。爆炸案发生以后，肯定有些组织声称我对此事负责，我对某月某日发生的案件负责，这是我们组织干的。这玩意儿是真是假，扑朔迷离呀、你就得认真往下追。侦查员们排除了他们的可能性，不再理会。还有些胆小的发信人，慢慢的觉得牛皮吹得太大了，也发现了对方是警察，感觉到事态严重，就乖乖的自己收了手。但这一番干扰，侦查员们也被折腾得够呛。网上守候难道会无功而返？不可能吧，王军指示还要坚持下去。终于3月6日上午，清华北大校园电子邮箱先后收到了一封非同寻常的邮件，上的大致是这么写的：先生们，我是2月25日清华北大爆炸事件的制造者，有以下为证：清华河源爆炸装置共装着炸药200克，钥匙由铸铁水管配件（括弧一个接头，2个堵头，其中1个堵头钻有小孔，内径是50毫米）构成；12微蓄电池连接普通小灯泡，形成纸雷管则为引信，在桶面盒中沾有小闹钟1个（括弧 泡沫双面胶，共有两根与电线相连的接电针，其中一枚与闹钟的分针连接，单背肩包一个。北大农园爆炸装置共装炸药800克，钥匙由铸铁水管配件（括弧一个内接，两个外套，两个堵头，一个油孔），内径是70毫米构成。另有一塑料饮水杯，内装黑火药约500克，与铜钱双肩背包一个。我之所以制造此事件，是为了心灵的自由，却不是为了伤人。且不说爆炸时间的选择，只需将两处装置兑换，并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然而为了最终的理想，难免有人无辜受累，也是无可奈何。近日于观遍观众媒体，竟无只言片语提及，深感不安。有位网友消于恨，干脆直接说没有很大影响，是因为没有人遇难。呜呼，其内心之黑暗只怕尤胜于我。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事件能否避免，取决于各位了。我建议3月8日前公开讨论此事。就这封信呢，立即引起了王军的注意。这绝不是一般好事者的胡编乱造，也不是在调查过程中知道了部分案情的无聊人士的拼凑捣乱。特别有一个细节，来信提到水暖管配件头上有钻孔，刑侦人员在对外侦查时都留了一手，从没提过这个细节，他是怎么知道的呢？王军立即给市局局长打电话，请领导立即到专案组。他说有进展，我现在可以说写这封信的人不是放炸弹的人，就是炸弹的制造者。市领导强卫马上赶到现场与王军见了面，立即决定派出3名侦查员、1名网监处工作人员，于3月7日化名水木清华和对方接触。3月7日上午，水木清华出现在对方指定的论坛上，不多时一个叫黄老邪的账号和他搭上了话。黄老邪称自己就是真正的策划清华北大连环爆炸案的人，问及作案时间、炸弹放置地点、炸弹的制作方法、所用蓄电池的品牌等细节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有些细节甚至侦查员本人也不清楚。侦查员把此情况汇总之后报告给王军，王军更加坚信这个黄老邪就是案犯。可是再问他现在身在何处，黄老邪口风很紧，不肯透露半点，大概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才会肆无忌惮地详细说明了案情的贬低。但侦查员们早已展开了对其地理方位的追踪，发现近日来其 IP 地址都位于福建省境内，他们把这一情况报告给王军，对方一定是案犯，而且这几天进出过北京、福建境内。王军叫侦查员盯住黄老邪，又做出相应的部署，清查各旅馆2月25日前后的福建房客，同时将案情进展上报给公安部。很快铁道部招待所反馈，2月21日有一个叫黄明祥的福建人入住209房间，25日中午离去的。警察在他住过的房间进行搜查时，发现了爆炸定时装置的剩余零件。黄明祥他就是黄老邪。王军下令侦查锁定福建，锁定黄明祥。王军还将案情上报给公安部，请求福建警方支援。 根据对黄少协的网络追踪，侦查员最后将目标锁定在福州市。公安部向福州市公安局下令，一定要抓到黄民祥。福建警方为此成立了破案指挥部，专案研究部署。福建省公安厅动用了100多名警察，王军也派出北京刑警飞抵福建参战。3月7日晚，黄老邪又出现在论坛上，水木清华把他给稳住，继续和他聊天，听他倾诉内心的自由。上网不多时，经过侦查分析，千里之外北京警方的技术力量很快明确地掌握了他的实际地理方位，就是福州市交通路猎人酒吧48号机。3月8日凌晨0时20分，北京和福建警方协作冲进猎人酒吧，将48号机位上一个留着平头的男子抓获。整个擒拿过程还不到1分钟。北京这边水木清华再没等到黄老邪的回复。3月8日下午20时，涉嫌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校园餐厅制造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黄民祥被北京警方押至北京。黄民祥，男，1976年出生，福州市人，在海口琼山市工作。他家境不错，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有一个妹妹还在美国读研究生。他本人中专文化，相当聪明，平时不爱和人打交道，爱好上网，经常看兵器知识、无线电各方面的书。黄民祥供，2月19日，他从海口携带从爆竹中拆出的黑火药，乘火车来到北京，入住一家招待所，此后分别在朝阳区一家建材城购买了水暖管件，在海淀区一家摩托车修理店购买了蓄电池等物品，在招待所制造了爆炸装置。25日中午，他来到清华大学河源餐厅和北京大学农园餐厅放置设置好的炸弹。25日下午，他乘火车到达石家庄，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有关北大清华爆炸案的消息后，于28日乘火车到福州其父母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17点钟继续收听。